去净土也可以，也可以一直在净土里面修啊，也可以啊，啊，也可以再回入娑婆嘛。是啊，可以再回入娑婆。对，他就一直在就一直在修大乘下去。他悟无生之后，他就可以回入娑婆度众生了。嗯，修净土法门都希望这样嘛。因为如果没有悟无生，他来会很苦啊。一般都是这样嘛。像那个大回向文也都这样嘛齁。都是这样。因为就是为什么要往生净土，就是因为在碎土太苦了。碎土太苦，他才要往生净土那边好修行。他如果那个还没有悟无生，叫他再来他也害怕。他希望在那边悟了无生了，那才不为安养嘛齁。不为安养。回入娑婆嘛，反正就是这样嘛齁，好像就是这样啊，不为安养就是安乐嘛齁。那就误解成佛的意思。嗯，是啊，嗯，像我们学佛者应该是不要受那个，应该齁，我们自己要一段时间齁，我们应该就能够建立这最基本的知见，尤其是在福缘佛学院推广班上课，真的是这样哦。如果直接跟各位说，福缘推广班到底是怎么样子，它的程度是怎么样子，是看谁啊？看大家呢，这样了解吗？如果再讲广一点，现在的佛教到底是什么样？要看现在的佛教到底是怎么样？要向哪里看啊？要向哪里看啊？大家看呢？我不知道，我们不是说真，我们是佛弟子吗？就像在一个家庭哦，那个家庭就往那个看嘛。我们都在每个家庭，我们都会为这个家庭，为这个家庭嘛，我们要表现好啊，家风啊，怎么样？一样。我们如果是身为佛弟子，我们要更有庄严和自重，能了解吗？外人在看啊，佛弟子什么叫佛教？就看了，当然包括看，能了解吗？这我们自己要一个家，我们都能够这样的奉献，是不是？但是我们说佛是这么的伟大，我们要学佛，要生生世世学佛。我们是佛弟子，这样我们怎么能够不为佛教到底现在佛教是怎样尽一份责任？这不是说我在家就是你们出家的事情，我在家没有这份责任，不是呢？都是佛弟子，而且菩萨道啊。是在家为主的，你知道菩萨道啊，就是适应在家的，那就适应在家。而且哈，你们跟世间哦是更密切接触的人，然后影响层面会更广，好的影响层面广，不好的影响层面也广，还有家庭啊等等的哈，家庭、职场、社会，这我们大家共勉的哈。这样齁、哦、有这样的心态来学佛啊，那不一样的。我刚才讲不是有好几个那个很基本的那个态度吗？很基本的态度啊。我们要把我们所学到的一切佛法一定要去灌输到那个地方哦。对佛法有没有信心？对我们自己有没有信心？对佛法也有信心，就表示要对自己也有信心。那才是真正我们学佛也真正学对了，能了解吗？真的学对了，等等，那个信心要来自于佛法啊、哦。为什么？正见具足就正信具足嘛，正见具足嘛，就是正信具足。如果正见正信具足，那就会行了，就会行。就像我们说八正道，正见正思维之后，接下来就是什么？正语、正业、正命等等的。 正与正业正命就是在行了。所以说啊，我们说我们有正见，哎，我们就要看我们有没有正信，我们有没有信，不单单信佛法哦，要信自己啊。啊，这是我们信进入法门最常讲的嘛哈，信自己。但是什么叫做信自己？那都要看的哈，正见为导来相信自己。让我们来正见为导的正信起正行了哦，那就有力量了哈。这个不是在讲理论呢，也不是在讲别人呢，就是在讲我们自己呢。我们一定要在学佛法当中哈，学习佛法当中哦，就要让自己产生这样的功效出来。因为这个是什么？学佛就会有的功效，就一定会有的功效。我们如果还发起还没有起来，是我们学的方法不对，发的心不对，还不够善巧，要去找那个原因出来，改善它。这样的来的信心啊，是世间一般没有的信心的，不可能得到的信心的。一般哲学家、科学家都很有信心，对不对？像举个例子，那李敖啊，很有信心嘛，他们都专门知道嘛。李敖，大家听过吗？李敖，有没有听过的？知道他吗？你看他专门批评人嘛，但是他有一次啊，很久了，我还很久很久以前了，还在家的时候，听过他一次。他说有时候也很羡慕那些被他批评的人啊，怎么变迷信的？他说有时候也很羡慕他，因为看到他们怎么安心。他说迷信但是他很有信心嘛，很安心嘛，知道吗？你要的那些，就是世间的那些邪恶、那些之见，不能够让他彻底的安身立命，不能让他彻底的安身立命。哲学家很多自杀嘛，艺术家很多发疯的嘛，梵谷还不是割耳朵吗？那个的日本的那个得文学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叫什么？我看了那个也自杀了嘛，这都大有名的。现在的科学家、哲学家等等的，不可能让当然意气风发了哈，他很有自信，意气风发，但是他不能够安身立命，不能安身立命。但是佛法既能够安身立命，他又是智慧最高的，智慧最高的，世间的一切啊，都能够用佛法来解决的了。至少佛菩萨，不是我，佛菩萨，二谛病观嘛，哈。佛菩萨现在的科学所了解的那些事项，佛菩萨都经历过，而且是在任何一一事项当中观察它的空有无碍，能了解吗？一一事项、一一悲行当中观察它的空有无碍哦，一一事情当中，这已经包括到现在的科学哲学所面对的具体事项，不单单是现在的物质，包括心理等等的，都是在佛菩萨一一事行当中而了解他的空有无碍，那不一样的。那样来的信心啊，那样来的安身立命啊，那不一样。而我们学佛啊，就是虽然我们现在还没办法达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只要愿意学是有可能的，你知道吗？只要愿意学就可以学的，尤其导师所接受的佛法，愿意学就可以学的，这一点太可贵了。像外道，像一般的，愿意学，这样的无量劫学也没有办法，因为不知道嘛，智慧不够。而我们现在的智慧虽然不够，但是我们是依教、依经论闻思，所以我常讲，我们要依经论来思维，依经论来思维，否则我们再怎么自己去思维啊，那还是戏论相，能了解吗？那更不要讲那个一般的什么网络的那些，我们不是说那个，我们说有太多太多杂讯在那里面了， 我们一定要知道，尤其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啊，要去培养抉择之性的能力啊，培养抉择之性的能力。否则啊，稍微一讲哦，哎呀，你的功力都散掉了。那讲的好，嗡嘛呢呗咪吽，不讲了吗？那个已经金光闪闪，那讲一下就倒了。不要说人家讲就倒了，自己稍微一点哦，逆进来就倒了。纵然不倒哦，我们的内心深处就已经在浮动。内心深处，我们不要以为那个只是稍微的不稳，以为是小事情，其实那最大问题，知道吗？就是根本问题没解决，就在那个最维系的那个不动，就在那个摇动，最维系的，一般那都显现不出来，但是那个都是让我们没有往前走的力量，知道吗？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点灰灰的感觉，不过光明的感觉都在那个地方。而那些啊，是我们自己要根据我们的知见来去看了解的。讲到这里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份讲义的了哈。第二份讲义是《净土心论》哈。我们直接看第四页本文的了哈。我们科判就里面，净土心论比念佛浅说哈更早了哈。净土心论刚出来的时候也很难让修净土法门的人接受了哈，非常难。导师关于净土的著作有被净土宗所烧掉嘛齁，我们这个在前篇就有说明到了齁。所以我们这一篇我们再来看看齁。希望能够把这些误会齁说明清楚来齁。其实我深深觉得齁，其实把这些误会就真正了解清楚来，反而才能够真正了解什么叫净土法门。就像我们大概在前面这一篇念佛浅说浅说当中哦，大概大家会有一些，如果我希望了哈，大家会有一些感觉啦。我真的这样，其实这样子的哈，才能够真正知道怎么去行哈，才不难，这样了解吗？如果讲的哈很简单的，有时候很难。我说真的要达到那个。净土法门要让我们达到的那个的程度啊，不知道我们对于那个，因为我会听到哈，哦，那个念佛很难嘛哈，你再回去自己观察哈，自己观察，经过这几堂课下来，对于念佛法门很难，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如果是还是念佛很难的，也是念佛很难，但是那个很难跟以前讲的很难有没有不同？有两方面去观察。我先观察哦，这也不少功课给大家了哈。其实这个观察哈，它会帮助大家哈，只要老师愿意的话哈，都会帮助大家。这我们讲说心习啊，哈，心习或思维啊，这都是啊，哈，包括在这里。就好像我们要去做，要上班，我们的职场的训练哈，我们的技能也是这样来的嘛。诶，这到底我要怎么做才能够做得更好？不是这样吗？这个问题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啊？都要去思维嘛，一样，自己问自己。在修学佛法有这样的态度吗？有这样的态度吗？包括里面有很多的法义哦，我们有这样的去思维吗？如果有这样的去思维，恭喜恭喜哦！这样的话，你的法义就一次一次深刻，一次一次深刻是表示什么？一次一次的往我们的内心深化。 好，我们来看哈，第四页，净土在佛法中的意义。净土的信仰在佛法中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法门。诶，导师他是认为净土法门是非常重要的哦。但是为什么导师讲的净土法门会不为一般的弘扬净土人或修学净土人的接受？这个我们要起非常大的警觉去观察这一点，想知道吗？这也是我们在共修这一堂课刚开始我就跟各位说的哦，一定要从这一方面去观察。我们上这一堂课大家的收获才会大，这一点我是一再强调的哦。这样的大是不一样的哦。我们刚才说到哦，只要一个观点我们就能够看清日本净真宗他到底是哪里出差错，就可以看到哦。我只是很客气，只因为那是日本净真宗了哦，包括我们现在，包括我们自己了哦，以前的那些观念了哦，都可以去面对那些了哦。我深深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老实说，净土法门在佛法中的意义与价值，学佛人是应该知道的。重要的就是在佛法中它到底有怎样的意义，怎样的价值。一般人所讲的净土法门的意义与价值跟导师所讲的意义与价值到底是哪里不同，而到底是哪一个才是佛法的净土法门的真正意义，这都是我们要去观察的了。一般人听到净土就想到西方的极乐净土阿弥陀佛而念佛往生了。然而佛教的净土与念佛不单单是西方净土，也不单是称念佛名嘛，这我们应该很清楚了嘛，因为有十方净土嘛，而念佛也有四种念佛嘛，特众弥勒净土、特众持名念佛是中国佛教，而这个是从西方传来而发展完成的了齁。在西方就是西域啦齁，西域就是重视弥陀净土嘛齁，持名念佛，西域本来就这样。而在传在中国之后呢，更跟他发扬光大。而发扬完成的了齁。而现在呢，导师是从前体佛法的观点啊，前体佛法的观点对于净土法门加以条理说明齁。老师常说戒律与净土不应该独立成宗了，这就好像太虚大师有说到，律是三层共基，净为三层共皮，就是戒律是三层共同的基础了，不论是在家出家都不离开戒律，而净土是大小成人所共同供养共期的理想戒了。例如天台显首唯识三论以及禅宗都可以修净土行，禅宗现在也很多禅宗也在修净土行的嘛，都在修净土行弘扬净土了，这是佛教共同的倾向，皆非一派人的事情了，所以不应该独立成宗。站在全体佛教的立场说净土法门，以专弘一端的看法就是净土宗了，专弘就是以净土为宗的嘛，专弘一端的看法多少会有不同的了，但是导师是以全体佛法的观点来加以说明的，所以导师是以全体佛法的观点在说明净土法门在佛法中的意义价值，以专弘一端就是净土宗来看净土法门的意义价值会有不同的。净土法门，那这个土啊，净土就是世界或地方了，土就是世界 或地方啊，净土就是清净的地方嘛，哈。我们来讲刹土，刹土了哈。刹那是音译，那是梵音了哈。那土就是中国翻成中国话的意思嘛，哈。刹土。所以第一个刹是用梵音，第二个土啊就翻成中国的意思了哈。净土就是清净的地方了。净就是无污染嘛，哈，有消极跟积极的两个意思了，哈。第一个意思就是对治杂染，比如说无垢、无漏、空，都是重在否定，哈，重在否定，那就消极的了，哈。但是没有杂染就应该有清净的了，哈。就好像说我们没有烦恼就而有智慧了，哈，没有嗔恚而有慈悲，没有杂染过失而有清净功德。所以如果用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净就包含的积极性，就是有清净的了。所以净是一方面是说没有杂染，没有污染，另外一方面就是功德庄严了，就是有清净嘛。我翻到下一页，老师这边说西洋学者有说真美善，或加上宗教的意义，加上圣了，就真善美圣了。所以真佛法是非常重视的啦，因为实相真如圣意等等的，善就是道德的行为了，即佛法所修的种种功德行，这个也可以说什么呢，道了，圣道，道德的行为，圣道有八正道，有善了。美在佛法当中好像不太重要嘛，因为声音颜色等等被指责为五欲境界，而欲呵斥的嘛，哈。然后其实佛法的清净是包含什么美妙圣洁啦，或者清净。我们刚才讲什么，哈，清净有两个意思嘛，哈。净啊，一个是功德庄严嘛，哈。功德庄严就包括美妙圣洁了，哈。你看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哦，你看物质啊，物质丰富嘛，哈，自然界都非常丰富。西洋学者以为圣是真善美的统一而有超越性的了。佛法当中也是以为净是能够表达真美善的统一又超越世俗一般的了，哈。其实佛宗教弘扬在世间，哈，要求真也要求善，更要求有什么含摄合理化的艺术性，也就是感情性的美满生活了。这是要就是导师常讲的依智化情啦，不是没有情，但是要依智化情啦，哈。所以要有合理化的了，哈。所以在过去佛教中的音乐、图画、批文学等等，哈，佛像雕塑等等，还有塔庙都非常重要了，在佛教的发展当中，这些都非常重要的。佛教流行于人间，也要理智并重，哈，理智并重，才能够适合众生的要求嘛，才能够得到合理的发展的。因为怎么样呢？偏于理智哦，冷冰冰的；偏于感情又热烘烘的，冷冰冰哦就枯萎了嘛，哈。热烘烘哦又容易放逸了啊。这两者都失去人生的正轨了。唯有智情融合而统一哦，生活才会有意义的。而且才能够净化人性而成圣。所以佛法的庄严严禁有非常的意义。所以我们要肯定严禁的伟大意义，要肯定这个。净土就是清净的地方了，庄严美妙的世界。而且佛法深广无比嘛，可以总结它的精义是净， 净就是佛法的核心。净有两种，一个是众生的清净，第二个是世界的清净，有两种。按经中说，心清净故众生清净。翻到下一页，大乘更说什么呢？心清净所以国土清净。所以导师说，有说过了哈，心净众生净，心净国土净，佛门无量义，以净为本了哈。那在注脚五提到，像我们说心净则国土净是什么意思？心净了，国土就净了吗？我只要心净了，国土就马上净了吗？是这样的意思吗？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啦齁。不是说我心清净了我的国土就清净，不是这样的齁。不是说清，而是以心为主导啦。心清净了，我们心所主导指导的行为就会清净。身心清净了齁，身心清净了我们这样来，大家每一个人身心清净了。每个人身心清净，那这样我们的社会呢就会自由了，自由和乐。那社会自由和乐了齁，社会自由和乐，我们一切科学所发展出来的一些的发展，科学发展出来的一些物质文明了齁，就能够得到合理的应用了。这样了解吗？这样整个的世界就会清净。是这样齁，不是说我心清净马上世界就清净了，不是这样的齁。心清净众生就清净也是一样齁。心我们说过嘛齁，众生是色心合合嘛齁，色心合合的同一体嘛齁。而心清净就是说心是主导，心是主导的。心清净，心没有烦恼了，我们所行出来的行为就会清净。看到没有？心清净，行为清净，那我们身心就清净。身心清净，每一个人的身心清净，这样的话众生界对每一个人之间就和乐，和乐了。这样所以叫做心清净，众生就清净。看到没有？声闻尘所重视的是众生的身心清净，重在离烦恼，显发自心的无漏清净。而大乘呢，不但是求众生清净，还要刹土清净。因为有众生就有环境，就好像鸟有鸟的世界，风有风的世界，只要是有情都有它活动的场所，那就是依报嘛。众生本身是正报，他所依存的世界那就是依报。我们如果学佛而专重于自身的清净，那就跟声闻尘相同的了哈。如果从自身的清净而更求刹土的清净，这才显示出大乘佛法的特色。导师说哈，从自身的清净更求刹土的清净，求刹土的清净，导师说这挂物当中齁，这含涉到利益众生的成熟众生的齁。我们说菩萨的两大事业是什么？成熟众生，庄严净土嘛齁。我们要如何庄严净土？我们庄严净土还是要在成熟众生当中来去庄严净土。这什么意思？我们刚才讲到心净则国土净，不是说我心清净国土就净嘛齁。我们要在心清净当中，然后在身心清净，然后每个人身心清净，而我们众生界就能够清净。这样的话国土就清净了。所以导师在这边齁，求刹土的清净，不是只是一直向外那个环境要优美，不是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在刹土 当中的众生要能够清净，这个刹土才有可能清净的，这样了解吗？所以刹土的清净就已经含摄了利益众生的成熟众生的了，所以菩萨的两大事业，成熟众生跟庄严净土是不分的。所以学大乘法要从两方面学，就是修福修慧。如果一篇圣来说，修福德能感受到世界的清净，这是一篇众说了。一篇众说智慧能感受，能做到身心的清净了，这当然是一篇众说了。这就好像说修六度，我们看注脚六了，就好像说修六度，前三度，如果一篇众说的话，前三度是修福德了，重在福德了，重在福德，福德圆满。就好像如果说以佛有二身，有色身跟法身来说的话，前三度啊，就是圆满佛的色身了。到时候偏重说，后三度，就好像在修智慧了哈。他所成就的就是佛的法身了哈。这都是一些偏重说了哈。那我们看回原文了哈。其实，如果就近来说的话，每一度都可以设六度嘛哈。但是圆满来说了，因为每一度哈，如果说布施要成为波罗蜜哈，布施要成为波罗蜜，一定要什么？三轮体空。那三轮体空有没有波折在里面呢？有了哈。所以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每一度都可以设六度了哈。我们这边只是一些偏重来说了。如果是离福而修慧，离慧而修福，这都不像大乘根器的了哈。离福而修慧，那就会变成什么？二乘的了哈。离慧而修福，那就是会变成什么？人天成，败坏菩萨的了，对吧？败坏菩萨，人天成，我要小心哈。这都不像是大乘根性的哈。离福而修慧，堕二乘，菩萨死了。多二乘嘛齁。初级大乘经典来说，不要多二乘哦，多二乘就好像菩萨死掉了齁。那离慧而修福啊，那败坏菩萨变成人天成了齁。这就不像是大乘根器的了齁。有不修福的阿罗汉，不会有不修福的佛菩萨了齁。才有罗汉脱空波嘛齁。如果大乘学者从这两方面去修学的话，如果得到无生法忍，菩萨所要做的利他工作，那就是什么？成熟成就众生庄严净土嘛。这是菩萨为他的两大责任。所以修福修慧也就是依此净化众生，以世界为目的的。修福修慧就是就往这个，就是说它的具体内容啦，就是往这个为目的的了哈。这样一修，到成佛了，就得到两种圆满了哈，法身圆满，净土圆满了哈。那净土圆满，那就是佛的依报啊哈，这就佛的依报。要这两种都圆满了，才能够真正成佛了。所以净土思想与大乘佛教实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净土法门不可毁波，离了净土就没有大乘，净土是契合大乘思想的。但是导师所讲的这个净土心论念佛前说会被烧掉了，我不知道，问他。主要来看哦，这个就要底下来看这句话了。但是如何修净土，如何实现净土，还等审慎的研究，知道吗？就在这里啦。净土的意义与价值， 到底什么是净土的意义，什么是净土的价值，到底要如何的修净土，要如何的实现净土，还得审慎的研究，你知道吗？那底下了，希望哈，我刚开始跟大家一起共修，我也说过了哈，我说我希望我们一起共修的过程当中，不是在打击各位对净土法门的信心，而是能够增强各位对净土法门的信心，而且不单单是增强而已，不单单是这样，因为要增强，一定要有路可走。那才能够真正增强到，而且这一怎么走很清楚明白的指出来，你知道吗？包括刚才的大家的疑惑啊，到底那样子能够往生吗？到底怎样才能够往生？那样子就能够往生吗？那样都不能够，都还不是真正的了解净土法门，这样了解吗？都还不是让大家能够走得很有信心，能很有力量的往前走，都还不能够了解到怎么走，这样了解吗？如果很严肃的说啊，如果很严肃的说，就是这样子哦。如果真的了解，你会走得很踏实。我不是在说走得不会跌倒。这样了解吗？初学一定会跌跌倒倒，会跌跌撞撞的，但是你会知道有方向，会有方向，就像在骑脚踏车一样，刚开始一定跌跌倒倒的，但是只要有人教你，只要你觉得诶已经知道要怎么去学，你就会去学，能知道吗？重要是在这里，如果不在这里啊，你再怎么样去学，好像要学得成，其实明眼人看起来随便一跟你指一下你就倒，就会倒下来啊。就好像念到六字大明咒，念到已经金光闪闪的，念到已经是金光闪闪的，只要是明眼人一点他就倒，这样知道吗？所以明眼人就说他会知道那个不稳，这样知道吗？啊，那个人他终究他自己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如果要修学净土，我们要往生净土的，这些问题是太重要了，因为是就要去面对的。希望讲到这里哦，能够让大家有一些亲切的感受了哈。讲到这里有问题吗？希望大家在尤其哈，在家各位哈，一定在内心深处一定是觉得我来这边学佛，我一定希望我马上能够用到，我想的哈，马上就要受用这样。但是我们要知道哈，一定要去了解怎么样才能够受用，要想说哈。在我们一直举那例子，已经在大海里面了，在大里面一定会很亲切感受到啊，我要去上到床到船上去，我要到船上去，都一定想到船上去。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齁，要去抓救生圈，能了解吗？要去抓救生圈。但是我们举这个例子，大家都觉得我当然知道要去抓救生圈了，但是真的知道吗？我们去了解，这样哈，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要去了解。我们一直想要有受用，为什么没有受用？一直要急着要受用，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是欠缺什么？到底是欠缺什么？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要去了解的啦。不要一直说啊，我怎么还没有受用？我们如果还没有受用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直在说我怎么还没有受用，我们要很诚恳的很老实的去问，我到底是怎样子的，怎样学而没有受用。佛法一定是可以受用的，要了解吗？尤其学 导师所抉择的法，一定是可以让我们去受用的，有方法。希望哦，这一句话，我们这几堂课有上下来吗？希望大家有一些些亲切的感觉，有一点点感觉出来，这样了解吗？这样对大家往后的学佛才会有帮助，真正的帮助啊！因为真正学佛的力量要来自于自己，你知道吗？要来自于自己，一定要让大家自己觉得有用，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要有受用哈，觉得受用就好像觉得我不一定要马上用得到，而是说我往这个方向去学，我就能够学得到这个的相信，这个的去感受到，不是说马上我就能够用，不是这样子，而在于说我只要去学，我就能够有受用，这个的要自己要去亲切感受到。佛法是这样可贵的哦，佛法是可以这样达到这样的功能哦，在现阶段就可以哦，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哦，现阶段都可以。尤其哦，在这种尤其导师所接着出来的法，这个就是带我们的哈，带我们努力的，就好像导师法是可以这样，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很老实的。很诚恳的去闻思，要像阿弥陀佛的本愿力是能够摄受一切众生的，但是问题在我们众生愿不愿意跟佛的本愿力相应。但是不是只有愿意哦，只是我希望哦，那还不行，要去找方法，佛教给我们的方法了哈。好，没有问题了哈，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哈。好，我们回向。